好，弟兄姐妹，让我们听神的道语，先让我们同心祷告吧。我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说话的跟前，来到专心，来到学习聆听主你的说话。让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心意念都随着圣灵的带领，所听的、所想的，都是随着你的灵所引的。好使我们能够说听进去的真理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活出一个有公义不愧欠神你荣耀的一个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跟大家一同来到思想提多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的经文，题目叫基督徒应有的表现，第二讲是给年少的信徒的话。如果一阵子我们看的时候读到这一段经文，我猜大家弟兄姐妹，特别是女性的角度来说，我猜可能比较有一些困难，特别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依靠现在我们社会上的对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到看这一段经文，很多时候妇女们都很不配服在这一些的教导里面。不过如果我一阵子，我希望大家听完这一堂道之后，希望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无论你是年轻的一个单身的一个女孩子还是你是一个已经成为人妇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太太，还是如果你是希望结婚的预备成为一个神父，在一个神的教训里面的一个女孩子的话，我猜今天应该可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学到，特别是如果你有这样的计划。 OK， 在提到这一段经文，首先我希望跟大家想一下，想一到一个人他是一个在教育的上面的一个哲学家，他的名字叫 George F. Kleiner 他曾经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教育的哲学家。他曾经对教育有以下的一种的定论，有一个这样的解释。他说，在教育的角度来说，从广义来讲呢，教育是指到任何的行动和经验可以促使一个人在思想、性格和身体机能上面的成长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从一个技术的角度来言的话教育是一个过程，对于教会之中透过学校、学员、大学还是其他各种的机构故意的传递有特有的传统，包括以技类的知识、价值和技能，直到世代相传。我觉得这位教育的哲学家Kleiner 他的提出这个定义是很有意思，因为他提出教育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能够栽培一些人，能够继续去栽培更多的人，这个角度来看的。所以作为一个教育家，基本上并不是光是面前你有一个人，你把你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不是这么简单，是希望教到这一个人还是更多的人在你跟前你能够解读到的，使他能够继续来到把已经有的学问介绍给每一代往后的人，这个才是教育的最成功的场面。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当中，特别是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在学校里面，在公校里面读书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因为我们都很看重一句话，就是普及教育，所以呢很多时候老师基本上他们的对于教育的看法就是只不过是一份工，你来我就把我知道的东西课程需要全告诉你，到底上面你是不是能够领受这些知识， 还有能够继续来到介绍下一代的人呢，他们从来不关心的。所以这一点我发现现在的教育本身的问题就是在我们不能够明白教育本身的意义，是希望把我们过去现在已经有的知识价值一代传一代的传下去，造成怎么样的后果呢？现在我们发现很多的教育造成的就是本来我们有的很看重的价值，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越来越不看重，鼓励一些人自己喜欢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变成怎么样，不单不能够把过去有智慧的一些教训教育的学问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不能够，反过来最终把很多原本很好的东西都没收，不能够再传下去，很多很好的价值都不能够在世代来传到下一代。那么圣经怎么样里面教训我们在这个题目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提多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八节就能够透过这一点点的经文重新介绍，让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无论是我们在家庭上面，在教会里面，还是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主管等等也好，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来到怎么样希望你我们现在有的一些技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再回到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了解到保罗怎么样叫提多能够好好的办好克里特的教会里面的一些人。让我们再打开圣经，让我们一同读好不好，不是太长的一段经文，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好，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读好不好。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现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章，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记着羞愧。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同时分开两个部分来到看的。第一部分是从第四节到第五节，哪里所说到有关对年轻的女子们的教训。第二的部分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有关给这些年轻的男子的训练。但是纵然可以分开两部分，我们还可以把每一部分分开两个部分来看。每一个部分我们在里面都可以看到，一方面就是教训的内容，另外的一方面就是教训的目的。我们可以一阵子 一点一点来到分析这里经文里面所讲的内容。首先我们看到从第四节到第五节的里面，我们知道年轻女子们的教训的工作主要是交给一些年老的妇人去去行。实际上面有很多事情有年长的妇人，特别是有智慧，特别是我们在经文哪里说的，第二章第三节哪里说，如果一些年老的妇人能够重新做到举起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走作奴隶，用善道教训人，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很肯定年比较年纪大的一些妇女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来到教训年轻的女孩子。简单一句话，有一些东西是男的不方便讲的，但是在这里这一段经文也是要我们年轻的一代首先要明白，就是我们不要来到年龄的歧视这些讲解。我还记得 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对弟兄姐妹，他要结婚，跟我很好朋友的，女的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情况，女的总是不太喜欢她的家里面的家公家婆的，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你们中国大陆是用奶奶对不对？公公婆婆对不对？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他们讲话老是不好听的，而且结婚强一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他就说啊 ，Alan， 我跟你说，我很不喜欢听我的公这个婆婆说的说话，他讲东西老是要我怎样，要我哪样，他很不喜欢。我就跟他说，不要这样想。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机会在里面，你要听出他里面说话的机会。还有你是基督徒，你要圣经，纵然他不是基督徒，你可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到他讲话应该有一点智慧在里面，是你没有的，你可以透过这个机会从他身上面学到。当然这个我们也同时去了解到，年纪大的这些婆婆对不对啊，也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啊，在家里面就是啊，可以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因为男的老是到外面工作，女的在家里面困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要说就是这个是很好的机会，我对一些年轻人可以进行一些思想的前进，不要这样想啊，也同时啊，不要利用这个机会向年轻的一代表现一下我们的婆婆的本事啊，是怎么样哈，让你看看我们当婆婆是怎么样内看，不要这样想，那这个不应该的做法，如果我是基督徒也不应该。但是年轻的一代必须要明白，年老的他们通常在人生的上面有很多东西是曾经经过了解，经过他们的思想，然后明白怎么样来做。他们的亏缺，首先你们要明白，如果没有私心的话，都是为你的好处来说出来。简单说，这是让我们不要走冤枉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直接能够做到一些和，如果当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就是怎么样做到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经文一开始从第四节这里说到，叫年老的妇人好指教少年的妇人，这个工作是交给年长的一些妇人来到教训这些年轻人。怎么样教他呢？这里总共分开有七方面，让我们看看啊，这里哪七方面呢？首先就是爱丈夫、爱儿女、谨守、清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从这里这一段经文里面，当然讲很多的东西都是有关一个妇女们他们在家里面的活动。很多现代的传道人讲到这一段经文，就是说啊，这些现在可能有些已经不合这个年代用了，因为很多妇女们都不在家里面活动，主要他们的活动时间都是在外面，因为现在要怎么样说，公一份婆一份嘛，老公要出到工作，女的也希望自己去工作，所以很多时候不在家，那么这一段经文就用不上了。弟兄姐妹请留意，让我们小心再看一下这里所说的每一点，说到爱丈夫、爱儿女、谨守清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七方面基本上并不是光说哪些妇女们只在家里面才有的，特别是有些地方有些人对针对这个料理家务这一个讲法，他们以为就是啊，不在家谁能够料理家务，不， 六礼驾雾本身这个字词是谈到一个妇女们，她是对家庭社会有委身的一种的态度。所以简单来说，如果从这里弃样的东西来到了解的话，这里根本上并不是只会现在留在家的妇女们才有这七样需要做，本身这七样的东西是指向一个方向，这是指的基督徒的妇女们，她需要在她的生命上面能够活出女性的属灵美德。所以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六礼教务，翻过来翻译就是对社会有委身，有对家庭有委身，待人有恩，愿意把自己的能力贡献给这个社会，顺服自己丈夫，这七样东西都是指向每一个妇女们需要有的一种属灵美德。如果一个人在现一个女孩子现在是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地上面，她都需要在这七方面日言能够不断的努力。还有这里所介绍的七样东西的里面，其中有两样东西是跟神很一样的。一样就是讲到贞洁这一点，贞洁这个描述在圣经里面非常的强调，特别是如果你们有机会的可以翻到哥林多后书7章11节、10章的2节，腓立比书4章8节，提摩太前书5章22节，雅各书3章17节，彼得前书3章2节，约翰一书3章3节，这些经文如果你插不下来可以听录音重新把它默下来，还是可以问我。但是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从多方面都介绍给我们贞洁这个条目是一个基督徒不可以缺少的一个重要的属灵美德。另外的就是在讲到待人有恩这个字词，在圣经当中曾经出现过，特别是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102次，它的用法基本上是用在当神对待人的时候它的形容。打个比方说马太福音第5章，另外的这个用词同时也用在父母对儿女们他们的形容，同样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11节，让我们看到第7章第11节。第7章第11节这里讲说，你们虽然不好，丈儿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是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呢？这里所说到的这个给这个行动，也同时说到原来人跟神在地上面父母亲对儿女们的要求，尽量我们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儿女们。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妇女们当接受年纪大的妇女来到教他们的时候，一方面他们要活出一种贞洁的生命，同时间他们也需要的就是待人以恩，愿意把最好的献在人的跟前。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你在家里面还是不在家里面。另外这的教训里面有一些现代的女性很不喜欢听到的，就是她的开启是用了两个都是跟丈夫有关系的教训，开启跟解释。我们看最开启对少年妇人怎么样的教训呢？第一样是爱丈夫，但是到最后我们也看到有一句话讲说，最后的一样是顺服自己的丈夫。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们， 今天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听过很多遍的，不是我在我们教会，在外面我认识很多朋友，不是他这样说，特别是女性，他说现在是什么年代，21世纪嘛，对不对？女性可以很独立的，根本上这个世界女性可以没有男人也可以生存，对不对？很流行这种话，很多女性也这样说。那么圣经要我们开启的时候，爱丈夫，到最后顺服丈夫，整出来有一种感觉，好像就是妇女要在家里面变成丈夫的奴隶一样。女性很多时候，特别是现在的基督徒读到这样的教训的时候，就是说一定是过时，以前妇女们一定要住在家里面，才需要所有东西都以丈夫为中心。所以圣经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保罗是一个大男人，他每一样东西都要把男性放在中心，所有东西都由着他自己来服侍他。所以从开始就是爱丈夫，从最后的是要顺服丈夫。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特别是姐妹，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我猜你就不明白什么是顺服这个字词。那爱丈夫还可以，对不对？爱啊，爱他可爱的时候的爱，不可爱的时候不理他，对不对？都还可以吧。顺服好像有一种，他要说什么我就听他，在座的当太太的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很喜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呢？丈夫说什么你就做，就是顺服丈夫了。我们对顺服这一个字词很不了解，那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一种主动的降卑的行动，可以从其他的书信里面可以找到。打个比方说，在哥罗西书第3章18节跟以弗所书第5章24节里面都有谈到用到这个字词，顺服丈夫这个动词。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字是妇女们主动自愿甘心乐意来到，随着一种降卑的行动来到跟她的丈夫建立一个关系。这是指到什么东西呢？这是讲到妇女们在家里面顺服丈夫的行动，并不是因为丈夫是男的他说什么我就做，不是这一点，是一种妇女们，年轻的女孩子，她们自主的一种决定，不是被动的一种行动，不是被迫去来到顺服，是自己的自主顺服。最重要的，请把这一段经文记下来，路加福音第2章51节，这里这样说，他就如同他们下去，他这个第一个他就是指到耶稣基督，就同他们一同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就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如果弟兄姐妹再读多一点，这段圣经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年少的时候，自己跟父母亲到圣殿里面，后来在自己一个人在圣殿里面过了3天，父母也不知道，后来才回去找他的时候，就发现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跟很多教法师一起，跟他们一同一面的听他们讲道，一面的问他们有关神的道理。那不是争论，是彼此来到学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他父母回来 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父母听到他这样的表现，于是乎找他，问他为什么你自己一个人留在这里呢？我父亲跟我都是很相信来找你的。耶稣基督听到他的父母这样的回来，听到他的母亲对他说这一番话，他怎么样啊？就顺服他们，是同一个动词。弟兄姐妹，顺服并不是一种奴隶的一种的概念，顺服是一种主动对一个人的尊重尊敬。姐妹们，如果你们在家里面对你的丈夫是值得你来到尊重他，你就应该以顺服的态度来到福音，并不是说啊，丈夫不，当年了，丈夫当他发出一些没有理由的要求，你可以不听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你不顺服他。每一个人如果要用到顺服这个字词、这个东西来描述的话，这是指到这个人主动地对对方一种尊重。连耶稣基督自己也顺服他的父母。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们，如果你有的丈夫他对你，你是尊重他的时候，你顺服他是你自己的主动的决定。还有一点，谈到这个尊重的课题，一阵子我们会谈到对年轻的男孩子啊，信徒他们应该有什么怎么样的要求，到哪个时候你可以很放心了，因为原来神对他的保罗对他们的要求更高，你就会安心很多。不过在这里我会劝所有姐妹们，第一，家里面如果能够有一个老人家在里面，十分福气，能够有机会跟年长的一代来的学习，从他们的身上面学习很多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经过的经验，也要透过他们的亏欠，我们可以省很多的不需要走的冤枉路。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这样的俗语说，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样的意思。当然老人家有些时候说的说话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对，同样我们年轻人说所有都说并不是同样是对，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透过圣经的教训来到有智慧，来到听出他们对我们的教训是为我们的好处，还是只不过他们是为了彰显一下他自己年纪大对你的一种权威。我很相信确大部分的老人家他对我们年轻的一代并不是希望彰显自己什么年纪大的权威，倒过来是希望我们的好处来发出的。打比方说我弟弟他生小孩子之后，我妈妈就很好的叫很多东西给他的太太吃来吃啊，希望他身体快一点恢复过来。有一样东西的名字叫鸡肘啊，里面用鸡肘煮一些东西，加一点酒里面，然后里面有鸡蛋啊等等东西啊，泡在一锅，然后给他喝给他吃。我弟弟就打电话来，首先问我，他说哥哥，我想问你，基督徒不可以喝酒吧？我酒不是不可以喝，可以喝，当有病的时候，有需要去对你有益处的时候，有医病的功能，不能够不喝。他说妈妈弄这些东西给我太太，我喝不喝？然后我跟他说为什么不喝，有人那么好的对你，削给你吃，煮给你吃，你应该吃吧。他说喝酒吧，不应该吧。我说刚才才跟你说喝酒没有问题， 但是说很多人不喜欢喝酒的，很多基督徒都说不要喝酒。我说老人家有些时候是对你的好处，你不明白。他说这是中国人古代的东西，我们看西医说什么都可以吃的，不一定要喝这个鸡酒嘛。我说你听听你妈妈说，就是我妈妈了，你听她来的喝吧，对你身体有好处，将来你会明白的。然后他开始明白了，这为什么呢？照样他接受我的意见，跟我妈弄什么东西给他吃，吃完之后身体很快的恢复过来。跟他同时间有一个朋友，也是生了一个孩子，他的妈妈同样煮同样的东西，他完全咀嚼不喝。后来他发现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整天纵然表面是好像一个好好的人，一个女孩子，手心跟掌心全都是冰冷的。他就说老是看医生都看不好，有什么办法呢？我说这个就是你吃鸡酒的好处了。我说你不吃的时候你不能够把身体恢复过来，身体很绕的里面，就是因为你吃完之后你身体好得很快，所以能够身体恢复过来。哪个人不听是他的问题，你现在看到了。那么他问我，我好像中医一样，他说有没有什么办法了？现在哪个也是基督徒，你是牧师，你应该给他一些意见。我说有办法，有一个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再上一个，再由头听你的父母。还有节气要怎么样啊？你要去你他的父母婆婆哪里，劝他求他可不可以跟先前所做的东西再重新做一次给我呢？啊，弟兄姐妹，老人家的说话，我们当基督徒，我们有智慧，从圣经里面学到，我们应该可以分辨出他是对你的好处，还是对我们的好，对他自己的好处。如果他对自己的好处来到才坐在你身上呢，你可以咀嚼。但是如果他是对你的好处来坐，这是爱你的表现，你就应该听。回过来，第二点需要大家明白的，为什么要从爱丈夫到顺服自己丈夫这样的说出来呢？好像这个括号把它包起来，为什么呢？难道你结婚女孩子，你找一个男孩子跟他结婚成为你的丈夫，你是恨恶他的吗？不，很奇怪的，还没有结婚之前就很爱他，不结婚之后很憎恶他的，这个是很通常的表现。姐妹们留意，爱丈夫是一种对你最好的一种的安排。我跟大家说，男性，我可以问问在座的所有男性，请你们可以回应，很天然的，天生有一种的性格，这里看到软弱的需要我们保护的，我们都很愿意去保护他，是不是啊？李先生，你年纪姐你比较大，跟我们后边的卫东啊等等。 OK， 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丈夫了，男性有一种性格的，如果女孩子需要保护她，马上变成一个俏人一样，自己牺牲也没有问题，全为这个女的来到付出的。女孩子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你的温柔娇美拿出来对你的丈夫，从来没有什么不好的后果的。 OK， 当然你不要随便随任何一个男的也表现你的温柔啊娇美啊，这样当然就很倒霉了，你的丈夫。但是这一点我告诉你，保罗这样教训是从一个教会的角度，教会里面哪些长老们，他们开启把神的教训教到下一代，使到妇女们能够在家庭里面栽培新的一代，能够承受将来的侍奉，这样的是妇女们不可以缺少的工作跟神的侍奉。 好，杰里是我对看到杰里跟年轻的女孩子的基督徒所讲的规劝。好了，我们跳进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呢，语气上面有很不同的表现，因为一开始讲说又劝少年人要等等等等东西。那这里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年轻的少年人有四方面的这个规劝，一阵子我们一点一点来说出来。但是一开始我们发现相对给这些年轻的女子的基督徒的教训，对男的待遇好像比较严厉了一点。保罗一开始用了劝这个动词来到开启，跟先前劝老年人、劝老年妇人的语气是一模一样的。按照希腊文本来这个劝这个解 parakaleia 这个动词来到说，有两种的方法来到翻译。第一种的翻译，这是劝你，我劝你，我劝你 ，OK。另外的一个翻译的方法就是请求你 ，OK。到底上面用怎么样的语气来到翻译这一句话呢？哪个时候用哪一种语气来到说这些说话呢？那就要看接受这个规劝的人，他怎么样接受这个规劝的程度有多少来到决定。最简单的方法，一个人如果你轻轻的来到规劝他一些东西，他就会明白的话，就用第一种，我劝你。我劝你，打比方说，我要我的小孩子做功课，下学就要回来做功课，我劝你做功课了。但是如果你明白了你的小孩子是怎么样呢？老劝不听的，接受能力比较低那一种呢？你就怎么样说呢？就会用第二种的方法，我请求你快点做功课。OK， 所以语气上面有很大的分别，用哪一种呢？要按照情况怎么样来决定。但是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对男孩子的分化是用一种命令的方法来到说出来。所以为什么我说给年轻的男孩子是一种分令，分令会劝他们很切的来到会劝他们，劝什么东西？四种东西。这里第一样东西是谨守，谨守跟刚才我们看到对年轻的女的基督徒的教训规劝是一样的。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就是你们凡事要显出现行的榜样，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都要检视出自己有好行为的标记。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男的基督徒，我一个弟兄，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做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必须要做的时候，表现出这些东西的里面能够表现出我们是有好的标记。简单说，要尽全的动机。基督徒当一个弟兄在家庭里面、教会里面、协会里面都有一个很不同的角度，就是为这个协会的上面定一个气氛，你能够在这个全体里面，无论是家庭、教会，都要表现出你有一个进取的东西，并不是为自己来谋求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当弟兄的有第三个角色，这是要教训。教训什么？教训下一代怎么样，就在你的教训上要正直端章。简单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他们的教导的事情上面都要表现出一种给人尊重正直的基数。从和合本节里 所以讲到在教训上要尽极端庄，好像是讲到教训的内容，可能有这个意思。但是希腊文的原文的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到在教导的上面的时候，这个教导的过程里面，你能够给别人看出你自己是值得他们尊重跟有正直的极速。你并不是说在教导的上面希望只是前进别人思想，并不是这样。男作为基督徒这个弟兄施行教导的时候，并不是为自己来做的，是为别人的好处来做。因为这个缘故，别人的看到你的教训的内容是值得尊重。换句话来说，年轻的一个弟兄，他当教导别人的时候，应该给其他的人的那体会到他是无私的，还有他是用过功夫来到做这些的教训，试行教训的过程。最后的一样就是讲到有关言语成全。言语成全另外一个翻译可以就是说一个不受别人可以指责的责备的健全信息。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全这些教导的过程说每句话的时候，我们都不应该给别人找出一些来的针对我们的说话可以说出来的机会。最可靠的做法就是能够把神的说话全出来。全神的说话并不是光把圣经读一遍，读完然后你就明白，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有一点我需要，特别是弟兄，我们需要留意的，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要我在神学院里面看的太多，在教会里面看的太多，很多时候作为弟兄的在教会里面担当一种的传道的讲师的时候，根本上自己也不明白圣经里面说的是什么东西。看到别人做的不好的时候，就随意想到有一句圣经，然后就把圣经马上就背出来，成为一种责备别人的一种方式。那这种做法是不应该的。正如先前我们所说到，他们这样的做也不值得别人来到尊重你，因为你有私心放在里面。言语成全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当你传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私心，也并不是因为出于自己的动机来到做的时候，即光传神的说话，别人所看出来的是神对他的说话，并不是这个人对你的说话。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有些人说王牧师，你来我们教会传道，这些讲道真是很难接受，你是不是骂我？很普遍的，弟兄姐妹，就算我们教会以前也有这样的基督徒，听完讲道，主日崇拜之后听完讲道，都等不来，等不及了，马上在默祷之后就已经走出来，就跟我说：“牧师，你是今天捡我吗？”弟兄姐妹，我没有这样的时间为你预备一堂道，我预备一堂道，大伟方这一堂道预备三天。我用三天的时间，三天每一天用八个小时做，你可以324个小时为你一个人写一堂道，我没有这样的时间来花在一个人上面。你跟我谈真理，我跟你聚会八个小时没问题，但是讲到一堂的信息，所有的基督徒听神的说话，神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要我们随时即把神的说话背出来，抛在别人的跟前，丢在别人的跟前，然后骂别人，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特别是弟兄，我们全主的道的时候，自己要明白神的说话是说什么，明白透彻之后，然后把他有系统的把他告诉别人，不是为自己的好处。所以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个牧养教会20年的牧姐，她跟我说，你预备讲道很简单，今年选一卷书跟着讲的可以，我们困难的天天要找不同的讲道。我说我才不跟你这样做，因为别人会说是我跟你说话。很多时候如果我一卷书卷一集的讲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神的说，都在哪个时候配合哪一刻 你所发生的事情刚刚好透在你的里面。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都有他的教训的内容，目的在哪里呢？我们回去看看你第四节最后说，对年轻的妇人讲说这些的教训，最后可以得到的目的，就是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到最后第八节，我们也同时看到这些教训对这些弟兄的亏欠的时候，是使到怎么样啊？使到别人看出我们无可指责，叫了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整个的教训，当然我们看到是为到这些姐妹们弟兄们的个人的属灵上面的好处来到做的，但是他们能够学到这些东西，目的并不是光终止在他们这些人的身上面。所有的基督徒听神的说话的教训得到好处，并不是停在自己身上面。请弟兄姐妹听清楚这一句话，你得到神的教训，因而你得到这些教训所带来的好处之后，还有一点东西是需要做的。那什么？直到别人看出来神的道理没有可以毁谤的地方，人也在不能够针对我们的说话来指责我们。因为当我们愿意跟随神的教训来到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神得荣耀，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地方。会劝年轻的姐妹们弟兄们最重要最重的目的是荣耀神，使他们知道怎么样去荣耀神的侍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教训，本身很多人看到圣经来到教会学圣经，以为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人。昨天晚上我去听这个信息的时候，有一点东西想到我以前的牧者教我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过，很多的基督徒的传道人有好的信息 good message but the wrong text, 错误的经文。昨天我听的经讲到根本才没有经文呢，不需要讨论。基督教的教训并不是叫你单做一个好人，不错，有这样的工作，有这样功效，但基督教圣经里面的教训是让我们回到神的跟前，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在神的跟前荣耀神，知道怎么样活，知道怎么样活出是神所喜悦的生命，并不是单单做一个乖乖的儿子乖的女儿，坐在家里面听听话话，听婆婆公公的说话，就是这样，并不是荣耀神。年轻人，我现在也很年轻，纵然我已经40岁啊，很难听老人家的说话，长辈的说话有些时候不容易听的。我想跟一句话，同辈的说话也不容易听的。我跟你都是那么高大，为什么我要听你说话？还有同辈的说话，有些时候是同辈的角度，只为自己很肤浅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这样来看，圣经要我们听老人家的说话，有他的美意在后面。是保罗要提多办好克里德教会，目的并不是 但为教会的好处，去让教会的人重新回到神的跟前。真话，好的说话，对你有好处的说话，叫你能够成长的说话，往往不是好听的说话。就好像我们华人有些俗语说，忠言什么逆耳是吧，逆耳是吧，有很多好听对我们好的说话，忠言对我们不喜欢听的，哪个时候我们学着听呢？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些话是真的对我们的生命有好处，使我们成长，使我们能够不断的更新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听。希望我们并不是当我们没有机会在听忠言的时候才思想到我希望听忠言。有一次我去看病看中医的时候呢，就让我看中医，我的中医是我的亲戚，所以呢我的通常来说别人看五分钟，我的看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不要告诉别人，外面很多人在等的。我就去问他，我说怎么样才可以使到小孩子吃中药呢？那这个我的亲戚是一位老中医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答我的答案很奇妙，最初我也不太明白。他说你希望你的小孩子吃中药很容易的。我说什么很容易，为什么我差不多要天要插下来他们才喝一口，怎么样可以呢？他说只有一个办法，找一个机会，你不给他看西医，当他病到要死的时候，你带他过来，他随你把他的脉等等，然后我就开一点药给他，那么我就使得自己有一点中医的尝试，我就跟他说，那么是不是要在当中加一点铜冬瓜、蜜枣啊等等这些东西，使他好喝一点，小孩子就必定喝呢？他说一点东西都不要放在里面，首先教你的加糖的东西在药里面的时候，马上把药性降低一半，将来你们吃中药，成年人也是一样，不要一口山楂饼一口药，不要这样喝，你们是这样的吗？你们笑了，一口把它喝完，然后最好的不要吃这个松口的这个山楂饼啊等等东西，不要喝，不要吃这些东西。他说不要加，因为药性马上减一半，每逢加糖的东西，糖把里面的药性会锁在一起，不能够把它发挥功效，这个是第一点。那么我说呢，那么他们为什么喝呢？他说通常我开的药呢跟成年人的差不多，只是量比较小一点，简单说就是喝的量比较小了，简单说就喝得很快了，可以一两口就已经喝完了。但是有一点，当他喝了的一口第二口之后，发现很舒服，将来你不要劝他，他也找你，我要看中医，我不看西医。他说这一点很有趣，然后我就说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他说是，但最重要是第一次。如果第一次他学不到的时候，将来你要再教他喝中药非常困难。弟兄姐妹，为什么第一次那么重要？忠言第一次听，如果你马上体会到它的好处的话，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听忠言的机会。 如果你一直不听忠言，听一些顺自己耳朵的事情的话，说话教训等等，以后你要叫在听忠言的机会的能力越来越低。同样，苦药是良药。弟兄姐妹，总结一段经文，很多教牧在传的时候所以说，一过期，二妇女们现在不是这样的表现，男的也不是这样，在这个社会上面不说谎话才能够生，谁能够生权？不，这里叫我们依然要全成全的说话，讲神所允许的说话。因为当我们这样学习过后，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彰显神，不但我们受益处，神的名在这个世界里面也得到渐进出来。我们先前已经看过年老人的规劝，今天我们看到对年轻的姐妹弟兄们的规劝。下一堂也是这一组的经文的最后一部分，是讲到主仆之间的一些分化。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到了解到神怎么样来到把这些教训一步一步来到透过保罗传出来，重新修理好教会。最后我提出一点，是你们可能没有想过的，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在整个讨论的过程里面，先是老人家，然后是老的妇人，但是跟着这里是倒过来的，谈到女才在谈男的，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为什么圣经从来是不是作者没有这一方面的了解，谈男的女的，男的女的就最好了，为什么是有这样？弟兄姐妹，这里提出一点，如果要教会健全的来到成长的话，在家庭的角度要从家里面开始做工作，妇女们在家庭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作用在里面，是男的并不一定可以做到。所以姐妹们，不要看小你，作为一个姐妹能够在家里面你可以发挥的影响能力，是影响到将来教会里面的光景。所以我在这里提出一点，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最好的在家里面有姐妹开启来到推行，怎么样来到做一个家庭的敬拜，使到家里面透过丈夫的教训，姐妹的爱心，使到新的一代成熟的基督徒，爱神的基督徒能够再次起来承担另外的一个时代的教会的侍奉。这一点才是为什么在最初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出这个教育的解学家所提出，真正的成功的教育是能够世代相传，这样的教会才是合神的教会，不断的延伸出去。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能够看到教会跟家庭之间那种建立的关系。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如果单靠协会上面不同的机构来到提出的教育，我们看到很多时候都只不过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只是为金钱来而活，根本上做不到他们的教导是能够成全，无可指责。所以我们现在很求父神你重新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让我们重新拿起来这一份教育 新的一代众信神的儿女们，这个重责，免得我们只光靠机构、学校，甚至只不过是靠今天的教会的不同类型的活动，来到希望来到包装我们的儿女们，包括我们来到是属于神这个生命。因为我们知道光靠外表的包装并不能够更新内里面的生命。但愿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重新提醒我们，能够把这个愿意严肃这个属灵美德的全地的工作，好使我们以马内利华人基督会是个真的合神心意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